我红着脸问：“难道现在我们就正式做爱吗，蕾蕾？你要知道，虽然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但真正要面对时，我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没等我说完，郑雷抢过话头接着说：“我没要求你马上给儿子性交，只是要你帮他宣泄。你可以采取生殖器交媾以外的其他手段满足他，明白吗？让我说详细一点，口交、手淫，甚至乳交、肛交，都可以让你避免生殖器交媾给你带来的压力，而你的儿子则会得到他心理和身体上的最大的满足。通过一段时间的非生殖器性交，你们彼此更加亲密之后，再采取正常的性生活手段，你也就不会再有羞耻的感觉了。怎么样，林杰，你再考虑考虑吧。另外，作为过来人，我向你推荐肛交，就是用肛门进行性交。这样的好处是最接近真实做爱，既能让你适应和儿子的性生活，也能锻炼孩子的性功能。等到真正性交时，不至于乱了手脚。还有，性游戏的刺激性也可以增大一点，不要仅限于接触乳房这种单调的游戏。你该更大胆地让儿子深入地了解你的隐私部位，这样才能更快地消除你们内心的隔膜。挂了电话后，我心头的小鹿蹦蹦直跳。郑雷给我提的建议的确是按部就班的计划，可一想到他明确地提出肛交、手淫、乳交、口交这几个让人心里别扭的词，不由得让我一阵恶心。我们夫妻都是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跟丈夫结婚这么多年，过夫妻生活从来都是男上女下一个姿势。直到丈夫患上阳痿以后，我们查资料想找解决的办法，这才知道了有口交、肛交这些另类的性爱方式。但丈夫患病，连正常的性生活都过不了，更甭提肛交了。我只好学会了口交，让他能得到一丝的快慰。如今要我和儿子进行这种在我眼里最肮脏的性行为，我倒觉得不如直接跟他做爱反倒踏实一些。思来想去，还是不能下定决心。我一边做饭，一边把郑医师的话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着最透彻的分析，最终决定采纳郑医师的大部分建议，而他向我推荐的肛交这种让我不齿的性爱方法，我实在是无法接受，只能看今晚具体的情况再决定其他的几种方式了。儿子回来后，兴冲冲地告诉我，再有一个星期就该期末考试了，而学校遵从教育局的规定，暑假不再给学生增加补课，他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上一个夏天了。我也比较为儿子高兴，从他考上这个重点高中后，就没有过过完整的假期。学校的学习压力异常大，能有这么一个机会的确很不容易。吃着饭，我们母子聊着天，我问他暑假有什么打算，想去哪玩，妈妈刚好也有年假可以休息，能带他出去旅游。儿子大口地吃着饭，显得很快乐，念叨着要去西藏。我一听就提出反对，主要因为我心脏不好，怕受不了高原反应，而我的建议是去香港。儿子却因为曾和他爸爸去过一次，觉得无聊而拒绝。商量不果之下，儿子一只手偷偷从桌下伸了过来，在我露在短裙外的大腿上摸了摸，笑着说：“那咱们哪都不去了， 我跟妈妈在家好好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就好了。我笑着拍开他的手，笑骂着：小鬼头，又来耍妈妈，这次期末考试要是考不好，不要说出去玩，饭也不给你吃了。饭后，儿子去写作业，我则刷碗收拾起桌子。忙完以后，已经不早了，我想先冲个凉。刚把衬衫和裙子脱掉，忽然灵机一动，敲了敲儿子的房门。儿子还没有做完作业，虽然最近他比较沉迷于和我的性游戏，但学习一直没有放下。我每天也都是在睡前才去跟他亲热一会儿，既不打扰他的学习，又留给他一点回味的时间。见我这么早的敲门，他也没往那事儿上想，随口说：
进来，门没锁。
我进屋，见儿子正用功地在写字台前写着什么，轻轻咳嗽了一声。儿子转过头说：
妈，我写作业呢，您有事吗？
他见我只穿着乳罩内裤，半裸着出现在他的面前，显得有点意外。我红着脸，强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妈妈想洗个澡，你愿意不愿意帮妈妈搓搓后背呀？说到后来，我还是无法抑制害羞的心理，显得有些结巴。儿子把笔一扔，高兴地说：
当然愿意了，妈。
我不好意思地说：那妈在卫生间里等你，你脱完衣服就赶紧过去吧。说完，逃也似的进了卫生间，匆匆地掩上门。在卫生间里，我把自己脱光了，打开淋浴器开始冲凉。儿子很快就赤裸裸地推门冲了进来。我不好意思地把身子一扭，把后背对着他。儿子走过来，大大咧咧地从身后抱住我，双手握住我的奶子一阵乱搓。温暖的水柱很快把我们母子都淋湿了。我挣脱儿子的怀抱，轻声说：乖儿子，来给妈妈打点肥皂。儿子点点头，用香皂把我从脖子到脚全部都涂满了，一双贼溜溜的双手在我洁白的身体上游走。当儿子握着肥皂的手将要经过我下身的时候，显得有些胆怯。以往这个神秘的地方，我轻易不让他接触，此时他正在犹豫，我却拿起他的手在自己的阴部上一阵摩擦。儿子马上心领神会地用沾满肥皂的手装作清洗的样子，在我的骚逼上来回地抚摸着。我拿起另一块肥皂帮儿子擦拭了起来，我们两人都是一身肥皂沫。我用奶子紧贴着他厚实的胸膛，蛇一样地扭动着身子，上下地蹭着，双手握着他满是肥皂的鸡巴来回地搓揉。儿子也回应着我，一手伸进我的双腿之间，在滑溜溜的大腿内侧乱摸着，一手搂着我的腰肢，轻轻抚摸着我丰腴的屁股，忍不住低下头给了我深深的一吻。跟儿子接吻的一瞬间，我心里一惊，继而我热情地伸出舌头，跟他的舌头搅在了一起。儿子显然没想到接吻还能有这种享受，痴痴地含着我性感的红唇不愿放嘴。整整吻了三分钟，儿子才从我的唇边挪开嘴，大口地喘了口气，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硬邦邦的鸡巴 直挺挺地顶在我的大腿根，叫唤着：“
妈，我受不了了，我要操你。”
虽然嘴里说着下流话，他却没有侵犯我的勇气。他用右手握住仍然沾满肥皂沫的鸡巴，开始手淫起来。我忙制止了他，他疑惑地看着在他怀里赤裸的我。我笑笑说没什么，用喷头给他冲干净身上的肥皂，然后蹲下身小声说：“妈帮你舒服一次好吗？”说着不等他回答，握着他鸡巴用手撸了起来。儿子没想到我会这样，开始很意外地盯着我，进而随着我撸动的频率快活起来，对我的手法开始指指点点：“
妈，轻一点，疼啊，龟头下面呢，对，就这撸这儿舒服。”
我听从着他的指挥，温柔地帮他手淫着，颤巍巍的龟头坚挺着。我也好久没有接触过男人勃起的鸡巴了，丈夫那不争气的东西让我失望的夜晚太多了，以至于我都忘了发情后的鸡巴是如此的坚硬。我情不自禁地把鸡巴贴在自己美丽的脸上蹭了蹭，滚烫的龟头上的光滑的香皂沫划过我娇嫩的面颊时，我一阵春心荡漾，再也顾不得母亲的威严，只是出于女人的本能，张开嘴含住儿子的鸡巴，大口贪婪地吮吸起来。儿子从没见过我这么失态，即使已经和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性游戏，万也没想到会和我发展得这么快。刚刚才一周多的时间，母亲就已经主动为自己提供性服务了。她幸福地看着蹲在自己双腿间像条发情的母狗似的为自己口交的美丽妈妈，雪白赤裸的肉体和下贱的动作让她兴奋得要发疯了。儿子一边享受着我为他口交带来的快感，一边伸出手捏起我一只乳头反复揉搓玩弄。我一边慢慢温柔地吞吐着儿子的鸡巴，一边也伸出双手抱着儿子的屁股用力地掐了掐。儿子鸡巴上的香皂沫充当了润滑剂，我满嘴香皂沫却是毫不在意，痴痴地用牙叼住儿子的龟头咬了咬。孩子毕竟没有经验，我只用牙轻轻地咬了他的龟头几下，他立马射精了。我毫无准备，被儿子射了一嘴浓浓的精液，精液的腥味和香皂的香味交汇让我一阵恶心。我忙冲到马桶边干呕了几口，吐干净嘴里的精液又漱了漱口，这才转过身看儿子。儿子用看仙女似的憧憬的目光呆呆地看着我。我注意到儿子萎缩后的龟头上仍清楚地有两排牙痕，我又有些不好意思了。刚才的确有些忘情，咬得比较用力。我用手挑逗地拨弄了一下儿子软绵绵的鸡巴，笑着说：“满意了吗，宝宝？”儿子兴奋地点点头，把手又伸进我的骚逼，开始一阵地摸索。我用浴巾给他擦干净身子，温柔地说：“那就去好好写作业吧，马上期末了，抓紧时间复习，一定别让爸爸妈妈失望。好了，你出去吧。”儿子点点头，轻轻从我双腿间抽出手。
妈。
他犹豫着，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摆摆手，示意他出去。 他这才面带满足地走了出去，只剩下留在卫生间的我，终于无法控制住情绪，抱着身子蹲在地上无声地哭了起来。日子过得很快，马上又到了周末。经过这些天日子的努力，我已经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己的羞耻感，不再像刚开始和儿子有性接触时那么手足无措了。并且随着最近几天通过接触儿子的鸡巴，内心深处反倒勾起了我一些渴望。每当我一边自我安慰，这是为了儿子做的牺牲，一边大口吞吐儿子梆硬的鸡巴的时候，我都巴不得丈夫能在身边，也用同样硬度的鸡巴好好的跟我亲热一次。虽然母亲的尊严让我在儿子面前即使牺牲色相也不能允许我做出有失身份的表现，但我自己湿淋淋的骚逼其实早就证明了我那份不亚于儿子的欲望，以至于每当我饮水横流的时候，儿子想要爱抚我的骚逼，我都要坚持拒绝，以免被他发现这个秘密。不过看着儿子日益上升的学习成绩和每天听话孝顺的乖乖样子，我还是十分欣慰。不管怎么说，最初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只要儿子不出问题，已经人到中年的妈妈牺牲一下肉体又算得了什么呢？儿子也有不听话的地方，主要就是想真正的跟我做次爱。他已经央告我好几次了，一开始我都以还不适应需要些时间为借口搪塞了过去。随着这几天母子感情的加深，我其实已经决定尽快满足他这个愿望了。但是考虑到还有一周就要期末考试，我想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考试后的礼物，等过几天他放假就全部交给他。为了让他能安心期末复习，我动用母亲的威严强迫他去了外公外婆家住一个星期。没办法，只要让他能见到我，肯定不会安心的。目前来看，帮他宣泄的确稳定了他的情绪，但毕竟孩子很小，自控能力很差，尤其是性接触这种成年人也会沉醉其中的诱惑，不沉迷才怪呢。虽然教导他对性生活不能沉迷也是郑医生给我制定计划的一部分，但刚刚开始母子间的亲密接触正是欲罢不能的阶段，为了要他暂时安心复习考试，也只有彼此分开几天这唯一的办法了。早上儿子走的时候嘴撅得老高，跟小时候因为我没有给他买游戏卡时撒娇的样子一模一样。我暗暗好笑，都已经快是成年人了，还是那种想要的东西没得到就是小性的小孩脾气。我也没理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做好早点。他话也没跟我多说，匆匆吃了几口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随即简单收拾了一下桌子，也急忙赶班车去上班。法院的工作都很忙碌，但我这份书记员的工作还算清闲。虽然按工作性质，我属于编外的书记员，但按职称，我却是正科级。是因为原本我大学毕业后，是以助审员的身份进入法院参加工作的。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怀孕有了孩子，家里有个有权势的亲戚为了照顾我，就安排我以原来的行政职称转做书记工作，这样既轻松 又省了很多麻烦，而待遇又比专职的书记员高了许多。我一干也就没再调动，稀里糊涂的就混了十多年。有时候我边悠闲的上网聊着 QQ， 喝着茶水，看着同办公室的那些分配来的大学生们为了急于转正忙着夸张地表现自己，我就不由得对那个亲戚充满感激。即使是法院这种地方，没有后台撑腰也是不成的，何况这帮新来的孩子们即使转了正，也仅仅是法院聘任制下的一帮合同工，根本没有公务员的铁饭碗待遇，所以我挺同情他们的。我们办公室今年分来的大学生有四个，三女一男，来自不同的大学。办公室主任老孙把他们分给我们几个老书记员当徒弟，一带一的实习。分给我的徒弟是一个叫苏秀娟的无锡姑娘，这大应届毕业生刚满23，典型的南方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娇滴滴的样子很是吸引男人的目光。跟我实习了两个多月，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这姑娘相当乖巧，每天早来晚走，把办公室的灵活都承包了，弄得我们因为没有事情可做变得更懒了。但是她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人太老实了。在办公室这种勾心斗角的地方，为了争留下来的名额，这么老实的姑娘是没有什么优势的。为此我暗地里和她谈过几次，毕竟是自己的徒弟，我当然希望他能留下来，跟他说要灵活一点，适当的多跟领导套套关系。秀娟倒是听我的指点，很快开始围着办公室老孙开始转悠起来，打个开水，打扫个办公室，忙得不亦乐乎。老孙也乐于有这么一个跟班，有点活无论轻重都让这个柔弱的姑娘去干。这些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秀娟虽然辛苦点，但真能换来正式的工作也不算吃亏。可我没想到事情却向另一个方向发生了变化。